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啊，我们先把这个焦点转向昨天在红场举行的大阅兵和中俄关系。我们马上邀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记者白桦，先带我们掌握一些相关的最新信息。白桦您好。
你好，冬年，你好。
好的，首先我就想请教您的是啊，这个我们看到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这场红场大阅兵，您也在现场哦。那么解放军的仪仗队是以俄语唱着这个喀车商来进场，中俄还发表了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联合声明，跟我们谈谈这些对于两国关系的意义何在？白桦。
对，喀秋莎是二战时期和50年代这个苏联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歌曲。那么老一代的中国人和苏联人呢，都对这个歌曲呢非常了解。所以说呢，解放军唱着这个歌曲呢，从这个红场踏步走过呀，给人一种营造一种这么印象，就是说似乎中国跟俄罗斯呢又重新回到这个50年代这种结盟这种气氛。但是实际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未必是如此。那么俄罗斯国内呢，对这个中国对这习近平这次访问呢，解放军踏步红场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反美的这个国会议员，他是国家动马的地缘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叫普什科夫，他说的最近20年呢，就是西方呢为自己啊量体裁衣这个打造这个国际秩序。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和这个中国呢联合起来对这个秩序呢提出挑战来做出回答。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俄罗斯国内呢也有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呢在这个俄罗斯处在困难的时期呢，想这个在能源问题上尽量能杀价砍价，来尽量能占俄罗斯的便宜。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里克沙申科呢，他说这次俄罗斯跟中国签订这个40个协议呢，全是这个中国给钱。那么等于俄罗斯轮到一种这个向中国乞求这个钱的这么一种地步，就是俄罗斯内部心里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平衡。
白桦，另外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他此行除了访问俄罗斯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那么您分析习近平这次的出访是否也和中国在推动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有关呢？白桦。
对，有关系。这个计划呢，就是说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计划是在这13个国家当中呢，每个国家从这个每个国家领导人讨论的一个议题。那么这13个国家的领导人呢，也都提到，就是说在习近平访问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习近平这个计划呢感兴趣。如果简单说，就是说这些国家对中国这个钱包啊，紧盯中国的这个钱包。当然，这3个国家呢，这个领导人这个他们这个施政风格不一样，他们说话这个角度也不一样。最直接表态的就是这个现在习近平抵达这个已经抵达明斯克，开始访问白俄罗斯，就是卢卡申科，他是这个前这个苏联这个集体农庄主席，他说话最直接，他说中国现在呀有的是钱，那么中国现在寻求这个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呢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争取获得这个中国贷款或者中国这个商品的这个订单。另外一个更应该看到，从中国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这个3个国家之外呢，中国也把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呢，也把这个要反共的这两个中国国家，一个是乌克兰，另外一个是波兰呢，也包括在内。包括中国驻这个乌克兰大使，他不久前表示，他说乌克兰应该成为这个丝绸经济带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对。
好的，另外白桦，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海军哦，即将在5月在地中海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很少见的，在距离中国那么远的地方啊，地中海和俄罗斯举行联合的军演。您分析这次地中海演习的意义、目的，还有可能意有所指的对象为何呢？白桦。
对，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次演习，很多人认为是政治意义远大于这个军事意义，就是说两国共同给西方给美国的一个发出的一个信号。但是呢，也应该看到，就是说这次演习呢，直接从中国在这个北非地区和中东的这个影响力和扩大和这个活动更加活跃，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因为现在中国这个三艘军舰直接停靠到俄罗斯的这个叫新罗西斯克港，它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第二大的这个军港。那么它这个军港呢，离这个北非啊和中东地区也都非常非常 常的近，而且中国停靠的这个三艘军舰呢，利一号和这个潍坊号，还有一个叫微山湖的这个补给舰呢，他们都参加过不久之前的这个从也门的这个撤侨的这个行动，所以说可以看到说中国在这个地中海地区呢，这个加强活动呢，从这个北非影响这个扩大影响直接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地中海呢，在过去冷战时代呢，是这个苏联和北约国家对海军对峙的一个这个主要的平台。那么，而且呢，中国加入进去呢，那么俄罗斯也感到不费这个单枪匹马，所以说等于是双方这个彼此需要啊，一拍即合在这个问题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一连几天啊，在这莫斯科带我们关注红场大阅兵，辛苦了白桦。好的，我们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次我们看到习近平出席了这个红场大阅兵啊，被外界认为是更加确定了和普京的盟友关系，甚至被认为是针对了前不久日本首相安倍访美啊。